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讲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恋。如果说前九条诫命都比较注重规范人的行为模式，那么最后这一条诫命则谈到人的心灵秩序。人的罪行是始于人里面的罪性，错误的行为常常是因为人内心有错误的动机、欲望或者是认知的误区。那人的心是酝酿罪恶的土壤，所以第十条诫命就指向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的心。那这一条诫命也为耶稣基督来实现的救恩埋下了一个伏笔。如果说律法是迅猛的师傅，要把人引向基督，那么最后这一条诫命，就是第十诫这条诫命，则预备人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然后让我们进入这条诫命。天父，我们再次来祈求你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因为只有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本相，好让我们真的认识罪，也认识耶稣基督你要成就的福音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必要。主啊，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行律法成义，因为我们本是罪人，在我们的心里满了诡诈，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罪人，以至于我们今天再一次降服在圣灵的底下，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律法，明白你的福音。祈求你使用这段时间帮助每一个听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从字面来解释一下这一条律法。出埃及记20章17节和申命记5章21节都记载了这条律法，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一条诫命所禁止贪恋的对象是人的妻子，还有人的房屋、田地等等其他一切所有的财产。这个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单词就是邻舍的那个意思，也就是第九条诫命里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个人的希伯来文的单词的那个词根，也就是邻舍的意思。那这里面有两个禁止的动词需要我们注意，一个是贪恋，一个是贪图我们先来看贪图这个词贪图这个词的意思是表达一种渴望或者一种欲望。那当我们说到欲望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想到一种很负面的感情色彩一说到欲望常常觉得是不好的，但事实上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欲望。所以我们来重新的认识欲望贪图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单词也曾经出现在诗篇132篇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里面愿意这个词就跟第十诫里面的贪图是同一个希伯来单词。那但是在诗篇132篇13节里，这样的一个愿意的这个欲望，它就不是一种邪恶的欲望，而是一种神圣的目标，那是耶和华神他强烈的心愿，这是神圣的欲望。有愿望有欲求，它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关键问题是我们渴望的那个对象是什么，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同样是这个词出现在民数记13章第4节这个意思呢，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民数记13章4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贪欲这个词在这一节经文里和贪图这个词也是同一个希伯来单词，也就是诗篇132篇13节的愿意那个词。但是在民数记13章这里，这个贪欲很显然就是一种邪恶的贪婪的欲望。所以一种欲望它可能是好的，但也可能是坏的所以我们待会儿再来分析欲望的道德属性。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贪恋啊，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贪恋这个词也是表达渴望或者以什么什么为乐的这样一个意思，这个词也是描述一种欲望，渴望得到什么并以此为乐。贪恋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啊，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这个词啊，就和贪恋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单词。神创造了伊甸园里各样的树木，可以悦人眼目，让人看着这些树木可以赏心悦目，可以满足人审美的这个需求，让人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悦人眼目。这是神创造的树木，并且用来满足人审美需求的一种途径。所以欣赏神创造的这些树木，并且从中得到审美的满足，这不是一种邪恶的欲望，因为这是神为人预备的。但是到了创世纪三章六节，这个词再一次出现。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哈，可喜爱这个词啊，和贪恋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单词啊。虽然这一节经文里也有悦人这个词，跟创世纪二章九节都有悦人，但是这两节经文里面的悦人对应的不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单词啊。创世纪三章六节里的可喜爱的那个词，跟创世纪二章九节的悦人那个词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单词，但是在创世纪三章六节，夏娃把神不让他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看为是可喜爱的。哎，这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欲望，这就是想要去违背上帝的旨意。夏娃所贪图的那个对象是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啊，欲望的对象出了错。所以这里面的可喜爱这个词所表达的那一种夏娃内心的欲望是一种错误的欲望。所以根据表达欲望的这几个词它的用法，我们就来重新的反思欲望，认识人的欲望，来重新的认识欲望。人被上帝创造啊，有一些欲望啊是正当的，比如说食欲、性欲、审美欲，对感情的需求啊，被爱的渴望，被接纳的渴望，被肯定的渴望，甚至对永恒的渴求。就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这个词就有永恒的意思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可以说人正当的欲望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赋予人灵魂某一些功能。上帝造人啊，给了人身体，为了让身体能够存活，人需要摄取食物，所以人会有食欲。上帝也设计了婚姻啊，让人在婚姻中生养众多，所以人也会有性的欲望。而且上帝也给人灵魂，所以人也会有一些心灵深处的需求，人渴望被爱，渴望被接纳，渴望有一种归属感、安全感。上帝造人的时候，不仅让人可以有欲望，而且上帝还为了满足人正当的欲望，提供了合理的途径。上帝在伊甸园里创造了很多的树，树上的果子可以好做食物，来满足人的食欲。除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外，上帝的创造的大自然可以满足人审美的需求，可以悦人眼目。上帝设立的婚姻可以满足人的性欲。所以在申命记24章第5节就规定，刚刚结婚啊娶妻的人不可从军出征，而是在家里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就看到上帝愿意借着他所设立的婚姻，让人在 两性关系中得到满足。人会渴望被接纳，被肯定。其实按照上帝的创造，人本来应该在上帝这里得到这些满足。当人在犯罪之前，人和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人被上帝接纳，人被上帝肯定，人被上帝赋予尊贵荣耀的冠冕。如果人不犯罪，人也会有永恒的生命，没有死亡。人内心深处这些终极的渴求，在上帝那里本来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人堕落犯了罪，人不愿意回到上帝那里去寻找归属，不愿意在上帝那里得到安全感，也不愿意靠着敬畏上帝来寻求永生之道，乃是寻找其他的偶像来满足内心深处的欲望。堕落使得人的欲望出了问题，人的欲望也被罪所玷污。但是在人类犯罪以后，上帝仍然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跟天父和好，让我们借着基督得到父神的赦免，得到父神的肯定和接纳，在基督里得到永生。在上帝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满足感、安全感、归属感，找到我们作为人该有的价值。所以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的欲望可以被更新，而且我们正当的欲望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中得到满足。但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欲望被罪所污染，所以当人的欲望在三个层面出现扭曲的时候，人就会犯罪。第一个层面就是当人渴望的对象错了，就是人欲望的对象是一个人不该得到的东西，这样的欲望是罪。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人的房屋、仆婢、牛驴等等。这个妻子是别人的，这些财产是别人的，第三者不应该渴望得到它。其实亚当夏娃起初犯罪的时候，也是把他们不应该得到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做了他们渴望的对象，而且他们听信魔鬼的谎言，魔鬼说你吃了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能如神知道善恶，能够像神一样。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得到那样的智慧，那是一个谎言，可是那样的一个谎言调动了他们的欲望，吸引了他们渴望像神一样拥有与神同等的荣耀，这也是错误的欲望。当欲望的对象出了错，渴望得到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这种欲望就是扭曲的。第二，就是用不正当的途径满足欲望，这也是犯罪。即使某一些欲望是正当的，但是当人满足这个欲望的时候，所使用的手段违背了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那也是犯罪。比如说性欲本身是一种正常的欲望，但是上帝制定了满足性欲的正当途径，那就是婚姻。可是当人在婚姻以外去满足性欲，那这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当然用不正当的手段满足不正当的欲望，那更是犯罪。第三种情况就是无节制的放纵欲望，这也是罪。有一些欲望是正当的，然后满足这些欲望使用的途径也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没有节制，过度放纵，这也不符合神的心意。比如说食欲是正当的，但是没有节制的贪食醉酒，那这就是圣经所让我们警戒的。在婚姻中夫妻满足性的欲望，这也是合理的，但是也要有节制。所以圣经里说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如果不顾及对方的身体状况，在婚姻中一味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让配偶在身体和情感上受苦，那就不蒙神喜悦了。 而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个表现，就是节制。这是我们从圣经很多不同的经文来看到罪如何影响了欲望，所以我们也从这三个方面来警醒，经常来省察自己的内心。第十条诫命道出了人触犯前九条诫命的根本原因啊，前四条诫命是教导我们如何敬拜独一真神，但是人为什么不敬拜独一真神呢？啊，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始祖贪恋不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想要如神一样知道善恶，站在神的位置上，自己扮演神的角色去决定善恶，这是每一个堕落的人内心都有的欲望，贪恋不该属于自己的荣耀。这样的话，人就不会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下去敬拜独一真神。所以人的一个很大的罪性就是想要不愿意持守一个受造者的身份，谦卑的去敬拜造物主。那这一种骄傲的本性也体现在人对父母的权柄不顺服，在地位上，在权柄上想要与父母同等，甚至位居父母之上，这样的话人就会违背孝敬父母的律法。当人贪恋别人的财产、名誉或者妻子，人就会触犯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律法，甚至会用杀人的方式掠夺别人的妻子或者财产，就会触犯不可杀人的律法。所以第十条诫命指向了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的心灵秩序混乱了，于是罪恶丛生，罪行泛滥。所以啊，第十条诫命把律法指向了人的内心，揭示了罪的根源。神看重人的内心，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就说，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箴言4章23节也说，你们要保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主耶稣也在讲道的当中啊，多次提到人的心是罪恶的根源和土壤。在马太福音12章啊，主耶稣就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人的言语会表达他内心一些真实的想法。还有在马太福音18章第15节，主耶稣也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人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读。如果说罪的行为啊，包括语言的犯罪和行为的犯罪，就像是旷野里面长出来的杂草，那么内心则是深层的泥土，而罪性则是泥土下深深埋下的那个杂草的根啊。只有从心里面除去罪，洁净我们的心，才有可能在行为上胜过罪。所以十诫的这最后一条诫命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个根本因素，就是人心里面的罪。其实啊，在旧约圣经里啊，神就很在乎人的内心。利未记啊，26章，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看到这里面提到什么？未受割礼的心。在耶利米书4章4节也说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啊，耶利米书9章26节也说，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所以在旧约时代，神就不仅只是让以色列人他们的男子肉身行割礼，神也更在乎他们的心里要洁净。所以在新约圣经里啊，神借着使徒保罗提出了心灵的割礼， 但是在旧约时代，神就已经叫以色列人行着心灵的割礼了，神就已经把他的律法指向人心了。啊，心是代表一个人的本性，是一个人固有的性情，而人的本性被罪掌管，人的性情被罪污染了，那么人如何能够胜过罪呢？有谁保证自己心里面没有贪恋过别人的妻子或者财产呢？啊，有一个牧师讲到说，如果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用一个视频可以记录下来，啊，做成一个 DVD， 然后公开的播放，让所有人都看到，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内心深处那一些龌龊的想法，内心深处那一些羞于见人的念头，都会公之于众。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我会无地自容，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而且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心，我们都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人靠自己的能力胜不过自己里面的罪性，因为罪性构成了我们的性情。这就如同是一个人，他不能够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到空中去。同样的，一个本性有罪的人，就不可能靠着自己有罪的本性去战胜自己的罪性。所以十诫的这最后一条诫命，让我们面对自己生命的本相，承认自己有罪。不仅我们外在的行为上会犯罪，我们里面的心证明了我们本质上就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没有能力靠着自己的道德操守去遵守律法而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救主耶稣基督赐下救赎的能力来救拔我们脱离罪的泥潭。我们只能祈求神赐下那重生的恩典，让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不可能靠着在道德上的自我改良来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上帝来改变我们里面的心，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里面的心可以被圣灵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上帝有能力叫江山更替，上帝也有能力叫人性更新，这就是上帝所赐下的救赎的大能。所以十诫的这最后一条诫命第十诫，就预备人心来祈求神所应许的那救赎的恩典。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到第九条诫命比较强调的是人行为的模式，规范了人行为的模式，那么第十条诫命让人省察自己的内心。当人面对自己内心的光景的时候，人就会知罪。当人知道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罪人的本性，人才会知道谦卑的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从这样一个神学逻辑上，我们可以看到第十诫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从规定人外在行为的律法帮助人过渡到福音和恩典上来。因为救赎的恩典是要先来改变我们里面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其实在旧约圣经里，神就已经应许了他要改变人心的这个救恩。啊，在以西结书36章26到28节，啊，神就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3节也提到了新约的应许。啊，这个新约的应许也是关系到人心的改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这个新约有什么特征呢？接下来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新约的应许关系到了人心的改变。神的律法不再只是规定人外在的行为，神的律法要刻在人的心板上。那么这样的一种新约的应许是怎么实现的呢？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就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这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圣灵让我们重生，让我们能够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石头般刚硬的心被改变成为柔软的肉心，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从心里面乐意去遵行神的律法，这是人心的改变。所以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作为旧约十诫的一个结尾，也为新约埋下了伏笔。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里就把十诫的律法的精义再一次的阐述出来。从以色列人领受十诫一直到主耶稣来到世上，就在漫长的历史中，以色列人对旧约律法的认知和实践逐渐的拘泥于字句、传统和外在的行为规条，但是他们的内心无法靠着这字句被改变，就连最在乎律法的文士、法利赛人内心也会充满诡诈，所以也被主耶稣多次的批评。而外在的行为很容易观察出来，而内心的诡诈很容易被隐藏，行为相对来说还容易被约束，但是内心的罪恶则更难以防范，无法胜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那个年代，被触犯最多的一条诫命就是第十诫，最被忽略的一条诫命也是第十诫。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里就把有关外在行为的律法传统转向了人的内心，从不可奸淫的行为指向了人内心的淫念，从不可杀人的律法指向了人内心的怨恨，把不可启示的传统指向了人内在的诚实，把公义报应的律法指向了人内心对仇敌的情感。所以主耶稣他并不反对十诫，主耶稣也没有废弃十诫，主耶稣乃是归正人们对十诫律法该有的正确的认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第十八节十九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么做，他在天国里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肯定了律法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要读十诫，也要讲十诫，要认识到十诫所反映的那普遍的道德律。但是仅仅只是把十诫的道德律 当作一种规条来约束我们的行为，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法利赛人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们失败了。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如何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经常把法利赛人当作反面教材来批评啊，但是我们不要产生一种错觉啊，觉得我们天然的就比法利赛人更高尚啊，不要有这种错觉。从罪人的本性上来说，我们原本跟法利赛人没有区别，甚至还比不上他们。但是主耶稣说，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哎，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可能的，也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主耶稣成全了律法。这如何理解呢？如何理解主耶稣成全了律法，又使得我们可以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旧约律法中献祭的礼仪性的律法啊，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用他的身体当作祭物献在十字架上。那么旧约献祭的那些礼仪所预表的那个救赎的内涵，就由耶稣基督真正的实现了。第二，以十诫为代表的道德性的律法，主耶稣完全的遵守了。主耶稣没有犯罪，主耶稣完全满足了律法所要求的义。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道德律法就像是一个考试卷，主耶稣得了满分，他有完美的义。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律法所要求的审判，主耶稣也代替神的儿女承受了。因为律法不仅规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规定了义的要求，律法也规定了当人触犯律法的时候应该承担怎样的后果，应该偿还怎样的罪债。这是律法所要求的公义，这就是公义审判的原则。我们都触犯了神的律法，我们都配受死的结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律法公义的要求。为了拯救我们，主耶稣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死的代价，替我们流血舍命，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根据父神所制定的因信称义的原则，我们借着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就如同是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交换，我们的罪归算到了主耶稣的身上，另一方面，主耶稣他完美的义也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就被神称义，我们的罪就得着了父神的赦免。所以从称义的角度来说，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拥有了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本来不是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是主耶稣他完全遵守了律法，他的义归算给了我们。所以从称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所享受的这称义的恩典，被神所算为的这来自基督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但神所预备的救恩不只是称我们为义，圣灵还让我们重生，从而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成为我们成圣的力量，活出义人该有的生活。那么我们重生以后该如何生活呢？十诫体现的道德律法为我们提供了指导原则。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带来的救恩不只是让我们称义，也让我们重生。重生的人领受了圣灵，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获得了遵行律法的能力，所以我们有理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就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 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谁的身上？成就在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一个人里面要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引领，他首先需要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作为一个重生了的有圣灵内住了的基督徒，我们有理由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借着顺从圣灵啊，圣灵结出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这些事情都没有律法禁止。也就是说，圣灵引领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会是违背律法的，圣灵不会引领我们去犯罪，我们从里面获得了能力去胜过罪，甘心乐意的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打一个比方啊，如果说神的律法就像是火车的那个铁轨啊，是两条轨道，那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列车，这个列车被摆在这个铁轨上，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是火车头，提供了动力和这个方向，引领我们沿着律法的轨道向前飞驰，而不是引领我们脱离轨道。而遵守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啊，没有圣灵带来的这个重生的恩典，但是我们却获得了重生和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你看到恩典和律法并不矛盾，律法启示了神对我们的要求和心意，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律法，同时圣灵也赐我们能力胜过罪的拦阻，去行出律法。圣灵和律法的功用都离不开耶稣基督，因为是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包括律法要求的审判以及律法所要求的义。这样的话，我们在基督里才可以因信称义，而圣灵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所成就的救赎的果效在我们的生命中才是有效的。所以对于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就需要来反省我们的内心，重新整理我们的心灵秩序，要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欲望回归到神的心意当中，不再贪恋那些不该属于我们的东西。如何从心里面行出第十条诫命所要求的义呢？那就要求我们的内心有一种神圣的满足感，为着神现在已经赐给我们的感到满足。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但很多时候你有些人还是会贪恋别人家的汽车房子，会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不满。所以我们要真的有这种内心的满足感，首先就需要对神有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配偶、孩子、财产是我们需要的，也是对我们最好的，而且足够用了。如果神给我们的再多，很可能是对我们不好，会让我们陷入试探。要相信神预备给我们的是充足的，而且是美好的。啊，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为什么？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主曾说，他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如何才能够为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祝福感到满足呢？那就是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为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那如何才能感到满足呢？就是要能够相信主，他说过，主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也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对我们的人生有充分的供应。很多东西我们想要的，但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想要的总是很多，但我们需要的其实并不多。我们总是想要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但是上帝他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上帝会给我们，但是我们想要的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上帝可以不赐给我们。 啊，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也说，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需用的都充足。有人羡慕别人家的妻子温柔体贴，是因为对自己的妻子感到不满，嫌弃自己的妻子语言太暴躁，经常挑三拣四等等很多的缺点。那么在这个时候要用从神而来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妻子。神可以使用一个暴躁的妻子来对付一个丈夫的骄傲，神可以使用一个丈夫的粗心大意来操练一个妻子的忍耐。所以无论你的配偶如何让你不满意，都不要去羡慕别人家的妻子或者丈夫，而是要感谢神给你这样一个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配偶，因为他就是你需要的人。神不会浪费你的婚姻，只要你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接受神在婚姻中对你的塑造，你的配偶可以成为神来使你成圣的一个工具。神预备的是最美好的。我们不仅相信神已经供应了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也应该相信神也会供应我们未来所需要的。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今天正在享受神的恩典，明天我们也会享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相信神明天也会供应我们，因为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才可能有内心的满足。第二，我们要避免贪恋，也需要我们尊重并且顺服上帝借着他的主权设立的秩序。上帝护理这个世界啊，两个人结婚了，谁跟谁结婚，一个家庭拥有多大的房子，一对夫妻拥有几个孩子啊，你看起来这一些事情很多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接受着上帝的护理。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有上帝自己的旨意。尽管有一些人他们不体贴上帝的心意，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进行人生的选择，但是也被上帝所允许。如果没有上帝主权的许可，他们的选择也不会实现。当然也有一些人经历到了上帝亲自给他们的祝福，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上帝设立的秩序，尊重上帝设立的家庭的秩序、社会秩序、财产分配的秩序。一个人娶了一个贤惠温柔的妻子，作为一个旁观者，弟兄们不必眼红，更不要心生贪恋，因为那是上帝赐给那个人的妻子。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我们尊重上帝设立的每一个婚姻和家庭。啊，上帝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干，当一个人有经商的才干，他变得很富有，那么上帝可以在那个领域使用他。当然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将来向上帝交账。我没有马斯克的才干，所以我不拥有马斯克的财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我也不需要贪恋我们教会里某一个比我更有钱的弟兄的财富。赐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才干，不同人生的境遇，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做的是感谢上帝给我的这一部分，并且做好忠心的管家，而不是看着上帝给别人的祝福而眼红。所以当我们顺服上帝的主权，顺服上帝护理的世界的秩序，我们的心里就避免了贪恋，并且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而满足。第三，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神圣的欲望，渴望上帝胜过爱慕其他任何的人事物。 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就说贪恋就与拜偶像一样，贪恋与拜偶像一样。因为上帝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祝福啊，给人有配偶有孩子有财产，是为了让人能够体会上帝的恩典，从而能够从这些恩典中去更加认识那位赐恩的上帝，好让我们去更加的爱慕上帝。所以今世的祝福它是一种证据，证明了上帝的美善。但是如果我们渴慕这些祝福超过了渴慕上帝，那就是把这些祝福摆在了上帝之上，那就是把它当偶像了。所以说贪恋与拜偶像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最渴慕的是上帝，以及上帝让我们去爱慕的那些东西，爱慕他的圣洁，渴慕他的国度，喜爱他的公义，热爱他的话语，对这些神圣的事物充满了热情和欲望，那我们的心就不会去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财产，那些今世的祝福了。啊，有一个成语叫做清心寡欲。啊，这个词啊，其实并不能够描绘基督徒的心灵秩序。清心不等于寡欲。啊，我们应该做一个清心的人啊，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啊，当然你也要定义如何什么是清心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不是消灭一切的欲望。啊，我们不是走禁欲主义的路线。我们应该饥渴慕义，充满一种神圣的渴望，让我们的欲望被圣化。爱慕神的公义，爱慕神的圣洁。对圣经的真理充满了求知欲。说到底就是对神他自己充满了渴望，我们渴望在基督里得到安全感，渴望在天父那里得到归属感，渴望在圣灵里体会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上帝产生一种神圣的欲望，这是上帝造人之初人本来应该有的欲求，我们在基督里恢复它。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对上帝没有了渴慕，或者对上帝的渴慕淡薄了，没有了属灵的胃口。因为物质和安逸的生活环境令我们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以外去寻找满足感，那么即使我们不贪恋别人的财富和幸福，我们仍然是灵里贫穷的人。让我们对于现今这个世界神给我们的这些今生的短暂的祝福感到满足，所以让我们的欲望指向正确的对象，对那神圣的事物感到不满足，渴望得到的更多，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不满足于得救的人太少，不满足于我对圣经一知半解的光景，也不满足于我跟神这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更神圣的欲望去追求神，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爱慕他。这是一个天国子民该有的欲望。这堂课给大家两个作业题目，第一，如何避免内心生发出贪恋的罪；第二，神预备的救恩如何改变我们的心。十诫就讲到这里结束了。未来我们还会有三课，会从新约圣经来建立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会从信、望、爱这三个方面来谈天国子民的价值观。